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最后一节啊，看是什么话。四十节，教会必须要按照这个，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有规矩的，神的家是有次序的，所以我们的教会一定要按照神所定规，圣经写的就是这个非常清楚。来，我们大家一起把这节圣经背下来哈，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来，大家一起来。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好，再来一次。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大家看见了没有？清楚得很。教会是有一个什么
规矩矩？
为什么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所以教会一定是规矩最好的地方。家里啊也应当有规矩，但是家里有的时候定不出规矩来，因为家里啊就随便了。但是教会不行，教会一定要有什么
规矩。
那人越多越得要有规矩，没有规矩就变成什么混乱啊。我们再看第三十一节，三十三节，来，三十三节，来。
因为你们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一有了规矩了就什么安静，大家就不乱，就按照次序啊，出来按照次序，进去按照次序，做什么啊，举行敬拜都按照次序。所以我们有一个什么表啊，我们聚会一定要有个什么
次序单，
秩序单要按照什么
次序，
要按照次序啊，一步一步来。所以这是圣经里的规定，是神的规定，神不许人什么混乱，神要人有次序。凡是混乱的都不是神喜悦，神喜欢。圣经里明明，大家还记得吗？耶稣给五饼二鱼给人吃饱的时候，叫人怎么样做？哎，都要按照排，一排多少人？
五十个人
、啊、都按照排，按照顺序都做好，然后主再发。主发的时候呢，大家一窝上去抢吗？是吗？是吗？不是。那门徒，耶稣掰给递给门徒，门徒再递给他们，你看多有次序啊，上万的人在那儿吃东西都不乱，这叫什么次序。所以神喜爱有规律。那么你看宇宙万有，太阳月亮运行有没有规律啊？
有，
没有规律那都蹦头了，那人都活不成了。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按照次序啊，对不对？ 我们人要活得愉快，也得要按照次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几点钟吃饭，都要按照什么
次序
啊？所以要混乱的一定是没有章程，乱七八糟啊！尤其要嫖啊，要赌啊，要喝酒啊，一定把次序就什么搞乱了，搞乱了，所以神不喜欢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戒掉啊！只要一有不良的习惯，次序就破坏。像打牌啊，半夜不睡觉打牌，打早晨再瞌睡，那就糟糕了，那就违背了神的作息时间。所以神喜欢人有什么
次
次序，神喜欢人规规
矩矩
矩矩啊。这就是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喜欢人混乱，喜欢人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那么我们教会呢，也有规矩，也有次序。我们教会有小组，这个小组呢怎么样做都写在这个册子上。小组这个册子叫做小组操练啊，都写在这个册子上。所以来参加聚会的每个人都要有这个小册子，我们各小组也要有这个小册子。没有找金华去要啊，金华那里，我那个书房里有很多这个小册，每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发他一本啊，这个小册子叫做小组操练啊。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是为什么？小组长训练就是教你怎么样带这个小组。大家知道小组就要开始学习什么？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我们在家里也不能乱，也要规规矩矩啊。所以今天我讲的就是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凡事就是凡事要训练，我们都要有规矩，要有次序啊。因为主不喜欢什么
混乱，
这个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吗？主绝对不喜欢人混乱，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在家里就要开始操练，比如用过的东西原来在什么地方放，用完了要规规矩矩把它什么洗干净放回去。家里我们这里有很多家长们有小孩们，你要开始训练孩子要凡事什么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从小就给他训练。不能回家了把书包啪一丢，把鞋子啪一丢，把衣服一脱满地都是，这不行，这样没规矩。要回家要规规矩矩的洗手吃东西啊，卧了吃东西啊，妈妈都要带着孩子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从家里啊，教会里，一个国家社会都要规规矩矩，不是混乱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啊。 因为神不喜欢混乱，神喜欢什么？安静。大家记住，神不喜欢乱，神喜欢什么？次序，有了次序就安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的经义要抓住，我们要找到这个去操练。那么我们小组呢，就得要操练这个，这个小组操练就包括这一切，祷告啊，聚会啊，都要按照次序，规规矩矩的。那么我们教会属灵生命的长进有没有次序呢？也有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为了让大家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所以都预先都做好了做好了。一个基督徒一信主，你就要开始进入一个规矩，进入以后就按照这个一步一步一步去做，这都合乎圣经的教导。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什么次序行所以呢，这个小册子是我们灵命操练的追求，要一步一步的。这个是我们小组聚会小组长、副组长所有负责的人都要操练，各小组都要按照这个操练。这里边啊写的非常清楚，聚会怎么样聚，聚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聚会我们这个小册子有吗？
有，
拿出来。没有再拿一点来，谁没有？没有，都拿出来。你看，都要按照次序。我们打开这个如何祷告，你看祷告就有次序了。第一是先预备，祷告不是急急忙忙就来祷告，祷告要先要预备。这个小册子，现在我们看的是这个小册子，如何祷告小组操练，第三页，小组操练第三页。你看，第一，你祷告之前要预备你的心灵洁净心灵，寻求主旨，凭着信心求随灵引导，这是祷告的预备。第二呢是什么呢？是思祷。思祷是你自己的祷告，自己祷告要怎么做。第二第一公祷，就是带领大家祷告叫公祷，你自己闭上眼睛在那里默默的祷告那叫思祷，你在家里祷告叫思祷，到教会里带领聚会祷告那叫公祷。公祷、私祷，还有一个叫代祷。代祷是别人求你替他祷告，一共有三种祷告私祷、公祷、代祷那么这怎么样做呢？都有，都写得有清楚好了，我想这个大家一定把这个祷告要练习，要按照这个练习。 比如公道，公道跟私道一样吗？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公道是代表大家，私道是个人的事情。
啊，那么公道呢要怎么？公道跟私道一样的声音吗？
不一样。
不一样。假如1000个人的聚会，那你祷告声音怎么样？
要大大的，
对不对？那你要1000个人聚会，你只自己听见跟蚊子叫一样的，那大家怎么阿门呢？啊，所以我们现在还好，现在有扩音器，啊，扩音器都带领大家祷告，有扩音器声音就达到全场。所以假如现在这屋子里没有扩音器，你祷告私祷跟公祷一样吗？说实在，我们教会有的时候祷告就有的每个第一个礼拜我们全教会祷告的时候，就有人不懂，他请他带领祷告他还那么小声，结果跟蚊子叫一样，完了，连谁都没听见，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阿门，一定要大声音。所以这个屋子这么大，你的声音就像我这么大声音就可以了，大家都听到。你不能啊，跟普通说话一样，哎，你听见了没有？那谁都不知道。所以声音有不同，私祷、公祷，还有场合。这个祷告都不一样，还有公祷呢，是不是能祷告很长，把你自己的事儿，我儿子、我女儿、我丈夫什么都提出来祷告，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那是私祷，私祷才能祷告自己家里的事儿。公祷呢，不是，公祷是要带领大家，啊，为教会、为国家、为团体祷告，所以公祷和私祷的内容也不一样。私祷可以我们自己，啊，所有的琐碎事儿，这主啊，我现在肚子很痛啊，求你医治，这个都可以。啊，你说我牙最近很痛啊，主啊，求你医治，这都可以，对不对？你私祷嘛，私祷你什么都可以跟神讲，但是公祷就不行，公祷你不能把这些。或者有人请你代祷的时候可以，啊，别人的事儿可以，你自己的事儿不要提出来，啊，所以这个祷告里头内容或态度这些都有，都写在这个小册子里。那么这个小册子，聚会应当怎么聚会？啊，所以因为我们教会要为了让弟兄姊妹们都进入这个次序，进入一个规矩，所以必须预先都有些设计，有些安排。那么这些设计、这些安排呢？大家记住，都是按照圣经，都是圣经上的话。啊，好了，现在我们把这小组操练这个，啊，先拿起来，我们看灵命四层。这个是什么规矩呢？这是我们灵命操练的规矩，灵命操练的规矩。我们的小组就是由组长带领组员操练灵命，所以小组的聚会的目的就是操练灵命。因为我们信了主了，啊，重生了，灵活了，所以就有个灵的操练，啊，灵也得要上，也要操练，灵要不操练也不刚强，灵要不操练也软弱，啊，所以灵要操练，灵的操练就这个小册子，就是次序。第一课，啊，我们把这个先看一看，把目录先看一看，好不好？ 目录灵命四层操，第一层这是底下一共20个项目，每一个项目我们都要看一下，我们现在达不到，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每一位。礼拜天啊，这个礼拜天我要全教会每个人发一本啊，有的就不拿了啊。假如我们在我们小组发过的就不让他们拿了，没有的全部要有一本啊。这个叫做教会的灵性灵命追求的操练，怎么样一步一步长进，长进到什么程度，有4个阶段。大概呢我上次讲过，一个人要想操练灵命必须重生，重生是第一个要紧，要没有重生他没有灵命，属灵的生命就是重生啊，从灵生的就有了灵命，有了灵命才可以操练，没有灵命他没法操练。所以没有信主的我们不给他这种知识，给他这种知识他会骄傲，他会胡来啊啊。我们有了灵命了，我们就要开始了啊，有灵活在我们里头，我们就要那叫重生。重生是得灵命的第一步，第一步有了就有第二步，第二步叫什么呢，叫了结以往，就是你既然重生了，以前的人已经死了，以前都旧事已过，都变成
新的，
所以那个旧的不要再提了啊，旧的都死掉了，死了就埋了，埋了就把它忘记了啊，这是最要紧。所以有的人生命不长进，哎呀信主多少年都不长进，就为什么呢，他老拉着过去啊，过去变成他的一个主要的项目，那他都活在过去里，他没有前头，他光有后头，那就不行。所以一个人一定忘记过去，因为基督徒一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背后的事儿要把它忘掉，要总牵扯着，那就没有了结，没有把过去断掉啊。我从前怎么样，从前怎么样，那你还活在从前里头啊，你现在就没有啊。所以一定要了结以往，才能够往前进。那么了结以往到了，这算第一层完了。第二层，我们现在都在第二层啊。第二层最要紧的，要奉献啊。我们现在看第二层的奉献。重生了结以往我们都不看了，第二层复兴层，注意这些底下都是圣经，底下所有的引证，所有的第十页在上角啊，左上角有一个页数，十页，复兴层，啊，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是开始。我们教会不是那儿写了一个大牌子吗？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怎么样生根建造？就从奉献开始，叫生根建造。奉献的重要。本于信以至于信， 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把自己交给神，让神去做工，让神在我们身上除去旧的，加给我们新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们做的，是谁做的？
神。
神做。神做，大家知道神有个原则，啊，神不勉强人。不是你一信了主，神就在你身上做，不行，你必须要奉献。你奉献了以后，你说神啊，我自己不行。请问你要自己能行吗？自己能改变吗？我们自己能改变吗？不能，你就是不能改变。所以呢，你要把你自己交给神，交给神就叫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开始动手，神就在你身上动工。所以为什么好多人神不在他身上做事，是看不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没有奉献，他还活在过去，他没有彻底奉献，他不是个奉献的人啊，他是个为自己活着的人，他没有啊，把身体现象当作活祭，没有做这个事儿，所以神不能在他身上做工，因为他不愿意啊，啊，他愿意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他不愿意让神干涉他，啊，那神就不能干涉，啊，你好，你做好自己去过吧，你要干什么干什么，神是这样，啊，神不勉强人，啊，神。要让我们自己情愿。我们看一节圣经，在雅各书，旧约雅各，这节圣经非常要紧，诗篇箴言雅各，雅各第二章，传道书的后边，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你看这里非常要紧，神是，你不奉献神不做事儿。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做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是他自己情愿，小字是什么？不要叫醒，呵作，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大家看见没？神绝不勉强人。你若不肯献上，神就在那儿等着，等你什么时候肯奉献，神才在你身上做工。你要不肯奉献，神永远不能做工，因为神要等你自发自愿，绝不勉强，这就是教会的原则。所以教会不能够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不能。所以教会一定要懂，一定要等那弟兄姊妹他都自己情愿，他愿意啊，都火热起来了，那就自发自动，啊，不可以勉强，连传道人也不可以勉强，啊，那是不合圣经的原理，啊，所以这个必须要奉献，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对奉献的道理啊，本于信以至于信，既然接受了主耶稣是本于信。就要把自己完完交付他，以至于信。本于信是把主请进来，以至于是把自己完全交出去，由主来当家支配。当主要支配你的时候，你主管理你的时候，那你就改变了，完全改变了啊。二，没有奉献，主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你把主权没有交给他，他没有主权，啊，他没有主权，他不能行使他的权柄， 所以他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奉献的意义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
当然。
这就是神借着保罗劝我，让我们知道，我们把身体交给神，让神做工，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我们自己实在改变不了。人的改变，人的新生命，不是由自己装出来的，乃是神在他身上做工做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叫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祭的意思是把一件东西从原来的地位用途上分别出来，摆在神的祭坛上，专为着神，归神，让神享着享用啊，这叫奉献祭，活祭。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是两方面，一是地位改变了，二是用处改变了。一呢，地位我们改变了，不是我们自己了，不是我们的了，我们献给神了。第二，用处的，过去我们是为世界活着，我们为魔生活着，啊，结果呢，我们一献给神呢，就为神活着了，神就负我们完全责任，啊，这是奉献的意义，奉献的动机啊。神的爱感动了我，原来基督爱激励我，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神以重价买了我们，但我们不是一个物件。神虽然买了，你自己不愿意，他还是不能用，因为我们还有个意志，你一定在意志里要奉献。奉献的根据，我们根据什么呢？必须将自己献给神呢？我们奉献是根据我们是他重价所买的，因为神出的代价，耶稣基督的永远的生命为我们挂在木头上，舍了，耶稣舍了他自己，把我们买下来了。既然买下来，我们就完全属于他，所以根据这个啊，我们是专专属于他，特特归于他。我们原是他所造的，我们远离他，背逆他，原是罪使我们与他隔绝了，从他预定的美意里堕落了。我们悔改归回，使重价救赎我们的心愿啊，救赎我们的心甘情愿的奉献，乃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每个人应当把自己献给神，奉献的目的为神使用，做义的器具，预先献上，求神彻底倒空和洁净。第二，为神做，我们若要做是为神做，就必须让神先在我们身上做啊，做工啊，然后我们才能为神做。这是奉献的意义啊，神在我们身上做多少工，我们才能为神做多少工。奉献什么呢？啊，底下奉献，不止时间、金钱，全所有，奉献生命、生活、全人。奉献的实行，不要为身体忧虑，因已献给神；不要为生命忧虑，因为已属于神；不要为工作忧虑，因为已经交于神。不要为生活忧虑，因为为神而活。大家看见没有？你都不忧虑了。奉献的结果，完全归神之后，则我们和一切人事物的关系都得断绝。凡神不喜悦的，凡物不洁不准许的，凡违背神，一切人事物都得远离，都得离弃。所以这个奉献的原理啊，奉献结果我们有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啊，这个最要紧，不制定图穷，一切主权由神当家决定，所以我们不再自己打算，免操心。你一奉献了，神主理你的一切。所以有人问我说你明年干什么，我说那不由我了，我明年活着都要有神了，连活着都有神，明年让不让我活那都是神的事儿。说让我活那我就神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一切这叫奉献，这是奉献。所以现在有好多人奉献是挂名奉献，虽然嘴上奉献了他还自己当家，那就不算奉献，那种奉献是假的啊。身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生死祸福顺逆高低完全凭神旨意定规。第四，已经得到完全的安息，因为奉献以后啊叫安息，这个是我多年学的功课。真正的传道人呢没什么挂虑，所以一个传道人还嘀咕这嘀咕那，那都是多余的。应当一无挂虑，一样事儿都没有。我常常说我找不着可忧愁可担心的事儿，没有，一件都没有。你说教会吗？教会有这么多事儿，教会的事儿也不是我的事儿，教会事儿谁的事儿？神的事儿。神到时候他就会感动，他就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做。啊，父亲，教会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对不对？你这担心什么呢？什么都不要担心，因为什么呢？神自有主张，啊，他自然他带领我们怎么做。所以这叫安息，一切交托了奉献了你就安息。所以一个人呢天天忧虑这个忧虑那个都是不安息。说实在，一个人真正一奉献了，他绝不会得忧郁症，绝对没有什么事可忧虑。为什么？因为都在神手里，你还忧虑什么？都交托了，都交给神了，神完全负责任了，你还你不安心你干什么？你还在忙活什么？对不对？所以一个安息的人是完全奉献的人，天天嘀咕这嘀咕那是没有奉献的，天天嘀咕啊！我告诉你，连有病都是神让你有病，连我有病我都不着急，有病神不过让我学点功课啊，所以很快就过去了。大家懂了吗？这叫安息啊。没有安息的没有彻底奉献，彻底奉献绝对安息啊，它里边一定没有任何搅扰，非常平静安息。安息是什么呢？啊，平安休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完全安息。好了，这个，所以奉献是交托，奉献是完全交给神，彻底交给神。这一刻是复兴城的最重要的第一刻。假如这个事儿要办不好，忧虑烦恼啊，思虑烦扰啊，都在里边啊，还离不开。所以奉献是人让神做工的开始，也是自己安息在神里边的一个秘诀，奉献啊。那么奉献以后还有一个意思，奉献以后做什么呢？ 大家记住，就开始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献了以后，就天天就想着神什么意思，神要做什么，神要怎么做，要想神的事儿。啊，就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献以后，他就不查验自己，不查验自己我要做什么，我计划什么都没有，就查验神的计划。所以他慢慢的就越来越懂神旨意的奥秘，越来越懂，越来越懂神怎么样计划，神怎么样做，所以他就越来越懂。奇怪，他完全奉献了，他因为他安息了，他就查验神的旨意，他不再为自己想，他的时间都挪开了，他时间反正等着嘛，神让我做什么就做嘛，神感动做，今天做这个，今天明天做那个，做什么就反正也明天也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对不对？明天要做什么，神自然会叫你去做，那都不操心了。然后他就一心一意去查验神，所以神的旨意就越来越清楚，神的旨意越来越明白。这就是那个能够明白神旨意奥秘的原因，否则永远不能，永远不能啊！因为他自己焦虑太多，他都把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忧虑里边去了，啊，都消耗殆尽了，他还能明白神的旨意吗？他不能啊！所以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告诉大家。复兴城里边的最要紧的复兴就是奉献，奉献要彻底，啊，彻底的奉献。那明天呢，我要把这个大家的，每个人都有本，都回家去读，啊。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祷告。